现在讲第六，借器械举方举量，现今超方超量，显见性自在。如果有本子这个科办见性自在的在字误作性字的话，要把它改过来。有的写作显见性自性，那个见性自性不对的，要见性自在，见性自在才是正确的。这里呀、在太虚大师的科判，以下是第六段，先由阿难发生疑问提出来问，然后佛才加以说明开示。先看阿难的问法。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性并我非愚，我以如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圆，便娑婆国，退归金色，只见切兰，清心复堂，但占眼物。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世中为满一世，唯复此见殊大为小，唯当强于假灵断绝，我竟不知失意所在，愿随逢此啊，为我复原。这是阿难问的话。阿难这段的问法呀，它是从前面第五段的文字里面，经文的第六段，佛说见性周遍啊，他听到见性周遍了，由此升起的疑问。那么既然见性周遍，大的写不论了，且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世界的范围来说吧，我觉得说周遍吗，里面有些问题。所以阿难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若持见性必我非愚，就是见性周遍的这个见性，必定就是我阿难的见性，不是别人的，必我非愚，必定这个见性就是我阿难的见性，不是别人的见性。现在且愿拿我的见性来说明的。那么现在我与如来呀，我跟佛在这个地方往上看，可以观四天王的圣藏宝殿。圣藏宝殿呢，是四大天王住的地方，有这个殊胜的宫殿，名字就叫做圣藏宝殿。圣是殊胜，藏是含藏的意思啊，里面有众宝居住啊，所以叫做圣藏宝殿。这是四大天王啊，东南西北四大天王住的这个四天王天，他的宫殿，我借着佛的这个天眼帮助我啊，我可以看到。那么也看到日月宫，居日月宫啊。那么如果在日月宫上面往下看，这个日是太阳，月是月亮啊，就是太阴。如果从太阳、月亮那个宫殿上面往下看，哦，此见周远啊，便娑婆国。娑婆是一个大千世界的总名，是娑婆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有人说这个娑婆国可能是自物，应当是阎浮提或者是四天下啊。从这个第一个天往下看，能看到东西南北四大部洲的四天下啊，不能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有人认为啊，这只是通明 一个娑婆世界里面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小世界，这执是指一个大世界的总名啊。例如说，我们是台湾的地方的人，就称为台湾人。台湾地方很大呀，虽然一个小岛啊，这里含几，可是含几桃含几贝，也相差有一段时间呢、啊。你是住在基隆还是住在屏东？里面还有小地名啊。现在这个娑婆国只是指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总名，而不是说他真能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这个界从日月宫往下看，居日月宫哈，你注意看那个居字啊，就是说在日月宫上面啊，人在日月宫上面往下看，要这样看啊。人在日月宫上面往下面看，往下面看就能看到这个周边啊，这个四大部洲的这个环境啊。所以变娑婆国就是这个见心啊，如果是从这个天上日月宫那个往下那个地方往下看，就能看到这个一时天下，这我们这个地球它都能够看到了，就好像在太空啊看这个地球一样了。现在我们回来了，不在天上，回到这个结固度缘西环金色退归金色，退就是回来了，回来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间的金色里。可是在金色呀，我们的见呢、啊、只能见到这个金色的范围之内，只见切兰。切兰是就是寺庙那么就是指的当时的这个铁骨度员的这个讲堂大范围。他的意思是说从天上往下看，哦，看得很大很远，等于我们现在坐在飞机上往下看这个能看很多很远很多的东西。可是回到自己的金色来，只看到一个金色的范围，只见这个切兰出家人住的地方，这个众生缘的范围里面，大众住的范围，哎，现在见缩小了。本来见整个大世界一个世界，现在回到原来的地方，只看一个寺庙，看一个金色，这个见不就好像缩小了吗？不但如此，清新富堂啊，淡暂掩污。清新富堂房间里面呢，就是出家人住的禅房了回到自己清净心地修行的门户。在内堂口里面眼睛看到的只看到自己的房间跟房间门口的这个门檐淡沾掩雾，雾是走廊单单看到前面门口的走廊跟门檐从前如果是瓦房子草房子啊，斜住这个檐比如说门在这边吗这个门檐这个地方地水的地方能够看到，就是看到这个门檐还有这个前面的走廊这个红的走廊能够看到，只看到一个房间跟前面的这个檐屋，见更缩小了，好像这个见在房间里面只看到一个房间的范围，在天空往下看只看了整个世界，有大有小，这好像从大又缩小了。那么现在我的疑问是，师尊呢、啊？这个见像上面我说的这个样子，此见如是。这个见像上面我说的这个情况的样子，它的见的本体呀、啊，本来周边一个世界，见的本体本来周边一个世界，可见这个一界哈是指一个世界一个国土而已的，就是等于现在一个地球了，绝对不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前面的娑婆国只是指这我们现在从日月宫看下来的一个小世界的一个小范围所以叫做周边一界。大了我且不用说了，只说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我们的见本来周边这一个世界里面，可是见现在我回到我的房室里面，今在室中啊为满一室，现在我回到我的房间里面看我的见，我的见只满满在一个房室里面，房室以外我就看不到了嘛这样我就觉得奇怪啦。下面是疑问， 为父持戒受大为小，唯当强于假令断戒呀、啊。这个戒是从天上看下来很大，回到房间很小，回到房间小的戒，这个小的戒是缩小了吗？本来很大的，回到房间里缩小了，是不是这样啊？啊，受大为小。哎，还有个奇怪的，有墙挡住的时候看不出去了。那么本来这个戒是周边的，现在被墙鱼是房屋啊，房屋有墙啊，被个房屋的墙挡住了。那我们的戒是不是被这个墙挡住了，假令断戒了吗？把它切断了。啊，外边看不到了，我的剑被他切断了，到这里为止，哦，外边看不到。那么现在是这个剑是能大能小，也会被切断，是这样吗？我今不知时宜所在啊，我阿难实在很愚痴啊，到现在我还不了解这个意义，它应当是怎么样？失意迟意是收大为小呢？是被强于假断了呢？哎。这个道理我不了解，我现在要请求佛慈悲，愿随弘慈啊为我复原，愿希望佛垂慈啊，慈悲由上往下叫做垂啊，希望佛为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啊，你啊弘慈，佛的大慈悲，弘就是大啊，弘慈就是大慈，你大慈大悲为我们这些愚痴众生敷衍就是讲说啊，把这个道理帮我说过清楚吧，我还是不明白的。看看阿难的问法，阿难多聪明啊，我们只会吃饭，这些道理完全想不出来。哎，他一听到坚信周遍，他马上就想到，如果是周遍的话，怎么会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啊？怎么会被墙挡住了，墙外就看不到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墙能够把我们的剑夹到呢？哎，佛听到阿难的这个话呀，我觉得他必定是内心觉得很好笑，一方面觉得阿难真是所知障太重了，太聪明啊，他太聪明，想出这些道理来，很奇怪的，别人想不到他会想到。在下面佛的破执，破除他的执着啊，大佛的文字啊也很特别啊，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数千尘啊，不应说言见有数数。佛对阿难说，你应当要知道啊，这一切世间当中大小，刚才他说从天上看下来大，在房间里面看到小，因为这个剑有大有小啊，那么实际上世界上一切大小都是沉浸的大小，与剑没有关系，内外房间里面内，房间之外墙壁隔断的外，这些大小内外啊，世间所有一切事业种种事项了、啊，万事万件的种种思想都是前面沉浸的变化，各数前尘通通属于前面沉浸的事情，与我们的见性没有关系啊，不应说言见有数数，你不应该这样讲，说这个见性可以舒展开来很大，可以收缩起来房间里很小，甚至可以夹断，你不该讲这个话呀，你说这个话不合理呀，剑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子或大或小啊、或切断或框冲啊、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说我呢还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总得拿一个方法来使他体悟，所以下面拿个比方，比如方器中见方空，无复问你，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若定方者别安缘期呀、啊、空应不圆，若不定则在方器中应无方空， 这个比方，我看我再表演一下，否则说也说不清楚。哎，我这里有器具可以表演，你看看，这不是方空吗？比如方器，方器，这个器具是四方的方器，那么这个方器里面呢，中间方空，看到吗？这个方器里面底面空也是满满的，里面的空跟外面的空一样是满满的，中间这个方器的中间你都看到这个四方的虚空啊。我来了，我现在问你啊，无佛问你了，佛说我现在再来问你了，这方器当中所见到的方四方的虚空，这个四方的虚空是一定是四方的还是不定的？为佛定方一定是四方的，像一块豆腐一样一定是四方的，还是不一定是四方？拿出这两个问题来说，若定方则别按缘起，空印不圆了、如果这个方器当中的空是一定是方的，我们这里有个圆的，圆的这个器是圆的，这个器的圆的哈，我们把这个方的虚空把它倒到这个圆的空里啊、圆的里面来啊，哦，我把这个方的虚空倒过来了，倒到这个圆的空里面来啊。假如这个方器里面一定有方四方的空的话，倒过圆器里面来，这个空就不圆了啊。例如说一块豆腐是四方的，我这个豆腐倒过这个圆的器来，它必定是就不是圆的了，必定原来还是四方的啊。所以说若定方则别按缘起也空印不圆，如果是这个里面的虚空一定是四方的，我把这个四方的虚空倒过圆的来，那么这个虚空到了圆里面呢，必定就不会圆，必定不会圆啊，空印不圆呢、别按缘起空印不圆，这个就在现场来看呢、因为我要表演啊、以后听录音带就没有办法表演出来啊。这个方空倒的圆气没有办法是圆的，因为它一定是方的嘛，前面说过定方啊，这个方的虚空是一定是方的，倒过来怎么会圆呢、不可能变圆的，用捏吗啊。若不定则在方气中应无方空，如果是不一定，方气里面虽然有虚空，不一定是方的，不一定是方的，那么既然不一定吗，应当就没有方空，应当方器里面就没有四方的虚空，方器里面没有四方的虚空，空嘛本来就是空的嘛，这个空到圆还是空，方还是空，一样是空的啊。所以在方器中应无方空啊。那么实际上你看这个里面有方空吗？你能说没有吗？你不能说没有啊，啊！如果说没有的话，这个合起来，里面不是有方空吗？哎，这个透明的，你一看就知道里面有四方的虚空，啊！这个里面有四方的虚空，如果这个四方的虚空一定是四方，倒的圆的，那这个方空倒圆里，因为它是四方的嘛，就不可能是还是方的，不可能是方的，因为不一定嘛，不一定就是没有方空，是没有吗？不是没有。有的啊，方器当中有方空，圆器里面也有圆空，通通有啊。那么既然是有，你为什么要分别啊？方器的方空，圆器的圆空啊？这个道理在哪里呀、下文他有说明啊。宁言不知是意所在，意性如是啊，云何为在？你说你不知道这个意义啊，见能够缩大为小。能够加连断接，你不了解这个意义的所在，它的意义本来它的体性就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它是通的，你把它假死了，把它硬死，把它看作有形的东西，这样子去分别，那怎么能成呢？云何能说这个见性在哪里，在与不在都不对啊。这下面解释说，我呢 若夫欲令入无方圆，但除气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向所在。啊，不然呢？你如果要使令啊，所有的虚空不要有方，不要有圆，不要有方，不要有圆，入无方圆，就是境界要深入到没有方圆的分别。啊，要没有方圆的差别啊，你不必去看这个空是方的圆的，应当怎么办呢？淡除气方嘛，把这个方的器具拿掉，不要有这个方的器具，把这个方的虚空器具收起来，也把这个圆的器具也收起来，没有，没有这个方圆的器具，只除去这个气的方圆啊，空的当体没有方圆，空体无方啊。你看空哪里有方有圆啊？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你摆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啊。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向所在，不应当说我要把这个虚空里面它有四方的，要把那个方去掉，如果是圆的，把那个圆形去掉，虚空没有这些啊，你应当要把这个气拿掉，就没有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被沉静所爱啊，不是见性有大小，而是这个见性本来周边是你的这个前面的沉静啊，阻碍住它。这个前面沉静它不是能阻碍，而是你自己被这个沉静所爱了啊。我们众生都是常游于物质内啊，不游于物质外，所以你常常就在万物的里面游不出来。苏东坡有个超然台记里面就有这两句话啊，我们人总是常游于物质内，不游于物质外啊，我们大家都在物质内，所以看大看小啊，看长看短，才有这些差别相。你把那些差别相都把它去掉了啊，就是不被沉静所转，就没有这些事情啊。若如汝问，若如你问，入世之时失见令消，年观日时你岂晚见其一日面。佛的说法非常有趣啊，他说阿难呢，按照你的问法哈，你进入房室里面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个剑的作用啊缩小了，缩小缩到这个房间里面呢，能缩至令消。哎，那你从房间出来再往天空看，你从房间出来要往天空看的时候，难道你把你的剑把它拉长了吗？拉到这个天空上去吗？挽剑，挽是拉，把这个剑性拉长，骑到日的面，骑到太阳的面啊。那么要看天空，我把剑拉长上去，拉到天空上面，拉到这个日月宫，是这样吗？您看天的时候有没有把它拉长啊？没有拉长，哪有这个事情？骑哪有这个事？哪有说是我看天，哎，剑拉长了，我回来收拾起来了，好像这个橡胶一样啊，赶快求你啊，我又等了又得啊，松紧带一样，哪有这个事情呢？哎，这是说大小，你的啊执着在大小，见哪里有大小，见无处不变，这个大小是沉浸所爱，与这个见当体没有关系。若诸强于能夹见断，穿微小斗能无俗机。如果说强物欲的强能够把剑啊把剑夹断，那有的时候把这个墙打一个小洞，把墙打个小洞，墙打一个小洞，那你的剑是不是又把它接收上去了啊？好像水管一样把它接上去啊，因为打一个小洞嘛，从这个洞里面可以看出去啊，夹断的时候就是看到里面。现在我把它打个洞，哎，打个洞，那么剑 从这个洞洞里面又可以输出那边去，那中间这个接受的地方难道没有接受的这个足迹吗？接受的机制啊，这个样子痕迹啊，接的痕迹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因为剑本来不是一个东西呀，它无形无相，怎么可能是有这样子呢？并不是说打过洞剑伸出去了好像有个接口，有个接口，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些阿难想的啊，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啊。这个道理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你硬是想说这些话来实在是太麻烦了，是意不然啊。你想的这些不是这样说啊，道理不是这个样子。后边啊，后边的经文就整个把它汇通啊，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以本心，为物所转，故以世中观大观小。说明众生看有大有小啊，有夹断有熟悉，原因啊就是众生迷己为物啊，一切众生把自己本有的自信迷失了，无始以来，从开始有这个失信以来，一直到现在，就是把自己迷成物质啊，把自己迷成一个物质，失掉自己本有的本心，失以本心就是失掉自己的自信，真如自信你把它丢掉了，我遗失了，非是事事啊，那你被物所转，就是刚才所说的常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我们都是被物所转的啊。那么既然被物所转嘛，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就看到大的看到小的，就有很多的这个分别啊。那么这都是沉浸在哪里差别，与你的自信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应当怎么做啊？若能转污啊，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以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这一段文啊，最好对照第四卷啊，佛对富罗农说的那一段啊。那么第四卷的文字这样写比较详细，他说：是故于众亦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便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以一毛端现宝王刹，作为成理转大法轮。把第四卷这一段文把它对照起来当作注解更清楚了啊。我们平常都是被物所转，如果你翻过来能够转物，转物由于物之外，不要被物所转，如果你能够转物的话，就跟佛没有两样了，这同如来就能跟佛一样啊，身心圆明，身圆明，心也圆明，无处不变，圆满光明啊，处处周边，不动道场，不要离开成佛的道场菩提树下，就能周遍到十方世界说法。听过华严经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在菩提场说华严，又升到桃李天啊、夜摩天、兜率天、他法自在天说华严，但是菩提树下的身体还是在那边啊，所以不动道场啊，处处周边啊，以一毛端，毛毫毛最细的毫毛端，毫毛的尖端，毫毛的尖端，那个尖端的一点点显示最小了，显示最小，这最小的地方里面就能够含受无量佛果啊，一个毛端里面包含十方世界，小中现大啊，小小的毛端里面现无量世界啊。听过华严应当这个道理能够明白啊。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最后参普贤菩萨的时候，普贤菩萨叫他说：你到我的毛宫里面去参观，哎， 我卯宫里面你能够参透的话，你就成了。哎，他这个善财童子跑到这个普贤菩萨的一个卯宫里面去，跑到一个卯宫里面去，一见了不得了，里面世界无量无边啊！他说是尽未来际也游不完，看到里面世界无量，佛菩萨也无量啊！所以那是一个卯端里面周边能够含受包含容受十方世界，都在一个卯端里面具备无量国土。这个在我们凡情啊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哦，怎么能够一个卯端里面现无量世界啊？在我们凡情，因为一下啊常游于物之内，不曾游于物之外，所以所看到的一切境界大是大小是小啊，没有办法变通。实际上大小啊都是尽在大小啊，众生的本性本来就是周遍啊，你只要能够转物，能够转物就是不要被物所转。这个道理怎么讲呢？就是不必尽，不被尽转了，心能转尽啊，我们一向心就被尽所转，心如果不被尽转而能转尽的话，那就境界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从前听这个绿行法师啊，就是这个从前的是中将啊，黄如初出家以后，就是他依慈航老法师出家，叫做绿行。他曾说过，他最初学佛的时候啊，不懂佛法啊，那么去参访这个慈州老法师啊，那么他拜慈州老法师啊，向他请求开示的时候，慈州老法师只说两句话啊，他说你只要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可以了。这个黄如初听得莫名其妙，怎么能够叫做生处转熟，生生生的新鲜的生处转成熟的啊、很新很生啊、很生硬的地方变成很熟的，熟的地方变成很生的，这怎么变啊？我就不懂啊。他还是不了解，再请求啊、请求开示啊、这个法师啊，我还是不了解什么叫做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啊。哎，那么因此啊，这个慈州法师就问他说，你做什么事业啊？他说我是阿兵哥啊、我是军官。哦，你是当兵的，我问你，杀盗淫你熟吗？杀盗淫你熟吗？当然他最熟了。他说这个转过来，这个东西也转过来，不能再熟了，要让他生。念佛你熟吗？我现在才学呀、啊、念不好哎。那就是要这个生处要转熟了，从前的熟处要转生。杀盗淫这个太熟了，把它转生去掉啊。念佛太深了，现在要让他念熟，所以他一天到晚阿弥陀佛念佛不停，哎，他就是想要把这个深的地方转熟了。这显示我们平常啊都在这个沉浸里面被沉浸所转，自己从来不曾转变啊。假如你被沉浸所转呢、啊、处处都是问题，处处都是啊这个障碍，没有办法看通啊。见性本来是周遍的，可是这些大小啊阻塞，这些割爱啊都是沉浸，你不要被这沉浸所爱啊，它就是本来就是周遍。见性本来周遍，可是你不了解它的周遍的道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之故，我们要了解见性是周遍的。怎么样子了解呀？这个这一课第六叫做借气界举方举量，气界就是气世间的一切万物啊，决定于有方的啊，有固定的量，有方有量，方是四方啊，啊量嘛长短方圆啦 啊有这个界限，见经超方超量，能见的作用超过这个方，也超过这个量，这个方与量都不能限制它。啊，显见性自在，显示见性本来自由自在， 见性本来自由自在，可是我们自己被它范围住了啊。那么如果你能转悟，当下就是自在。这个文字啊，非常非常的微妙啊。这个楞严经的文字啊，妙真是没有办法再说的再妙了啊。你越看越觉得它的文字之妙。这是第六，第六比较少啊，就到说到这里。第七以下我们留下次讲啊，好吧。